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九章。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西西家王他听见了，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就进耶和华的殿开始祷告。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说西西家王他在第十七章这地方，我们可以在第十八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王他倚靠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比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十八章看到说，其实西西家王在十八章你看不到他祷告，但是你却看到说那个亚述王他怎么差派一个使者，然后告诉他的百姓说，哦，你们不要跟着这个西西家王了，你们不要跟着他，你们不要跟着他，一直在跟他的这个百姓一直讲。但是在第十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王就告诉他的百姓说，这时候我们不要回答，我们就安静。可见这个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开始要受到这个亚述王的攻击。当一个人开始要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知道困难了。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西西家以前，他可能他倚靠耶和华，可能都是有可能都是照着律法或者照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不见得是说他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在第十八章看不到西西家的祷告，但是第十九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这个时候人开始苏醒了，乃是因为说神用仇敌逼迫的方式把人给逼到神的面前来，人开始知道要祷告。那我们来看他说他的祷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不止他一个人祷告，他还什么，他还让他的家宰，还有什么，他的书记，还有长老，也就是说在他下面的这些主要的干部，他们全部都一起来到耶和华的殿，在那边祷告。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去见这个以赛亚，然后对着以赛亚说这个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同妇人即将要生婴孩却没有能力生产，或者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然后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要听见这话就要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所以西西家他虽然来到耶和华的殿，但是他第一次来到耶和华的殿，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来求见以赛亚，然后他告诉以赛亚说，求你替我祷告。所以总比前面他连耶和华的殿进来祷告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西西家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力量。所以西西家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就如同妇人即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以他等于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这句话里面。因为西西家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力量，而且他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说，就好像妇人要生产婴孩，其实妇人要生产婴孩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是一件喜事，是一个神的祝福，也就是说是一个希望那我们刚才又看到说他被亚述王又要开始追杀他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对事情的看法却有不同的看见，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被追杀了，但是他心中却知道说，就好像有一个婴孩要出生了，让我们看到说他有点点什么害怕，但是他又抱着一个希望，但是他抱着希望的时候，他又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虽然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是力量，但是他又知道他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来到这个以赛亚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他的专长，如果你有机会看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书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他是对埃及还有对这个亚述这两个外邦他是非常的这个反对。所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被带进，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说，过去的他 做事情可能是先做了，然后再祷告，求神来印证他所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次被这个仇敌逼迫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只好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以赛亚帮他来祷告。所以你有三个字，你把它画起来，在第四节的地方，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把那个你的神画起来，因为在他第一次西西家祷告的时候，他把耶和华的神当成是什么？是以赛亚的神。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以赛亚你替我去祷告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等一下看到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他会讲到说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提到这件事情，在后面第十九章后半段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到说，他跟这个以赛亚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仇敌亚述王打发他的仆人来这个辱骂我们，其实不是辱骂这个西西家王的百姓，而是什么？骂这个背后永生神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他有看见了，他有看见这个仇敌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听见这话，你就要发斥责，然后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那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要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剩余的民？所谓剩余的民，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到恩典，而且能够得到神保守的人，叫做剩余的民啊。圣经上面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渔民就是剩余的民，也就是告诉我们，我再讲一遍，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被掳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而蒙神的保守，这叫做剩余的民。因为神要保守他能够领受他恩典的人，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以赛亚书在这个第七章第三节的地方，以赛亚的儿子叫做施雅雅述，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这个渔民回归的意思。所以这个以赛亚书有讲到很多渔民回归的哈，就是用他儿子就取作这个名字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说，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被追逼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到耶和华的殿。这时候以赛亚就回答他，我们来看以赛亚怎么回答他。他说在这个六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神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所以神跟他讲，借着以赛亚跟他讲说，其实你不要惧怕，最主要就是说，他说我必惊动什么他的心，惊动原文叫做什么啊，就是把做使灵进入他的心，也就是说进入这个亚述王的心里面。他说亚述王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也就是说以赛亚告诉这个西西家王说，你不要害怕，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上，神必定会让亚述王怎么灭亡啊。所以这时候是告诉这个以赛亚这个安慰西西家的话语。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使者，当然我们上次有看过，叫做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就回去告诉亚述王啦，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亚述王这时候他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听叫这个古实王出来就与他征战。也就是说，当时其实亚述王是要准备来攻打这个犹大王啊，西西家，也就是耶路撒冷。但是这个突然间有一个插曲，也就是说亚述王受到古实王的这个牵制，亚述王必须先去打古实王。但是话又说回来，亚述王却什么？他不甘愿，他不会说我去打亚述王他就放掉这个犹大，他还是一样要消灭这个犹大。所以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你把那五个字去见西西家把它画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在前面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个使者都是告诉西西家的什么，他的百姓说，你的王多不好多不好，你的王没办法拯救你了。那时候西西家是什么背后里面听到说这个使者来告诉他的百姓，但是这一次的时候，这个使者亚述王的使者却是什么直接来找西西家了。他怎么跟西西家讲呢？他说他吩咐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对犹大王如此，西西家如此说，他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来欺骗你啊。然后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然后第三个地方在第十三节啊，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的国何曾拯救你，这些国的上帝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其实亚述王的使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也都是实话，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亚述王不认识上帝，所以他所说的实话，如果你把这个上帝把他拿走的话，他每一句话都是对。如果你读一下看看，你说他说你不要听你所倚靠，如果不是真神的话是假神，比方说你不要听你所倚靠的假神来欺骗你，对不对？这句话就对了。他说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倚靠那些假神，对不对？或者是倚靠这个啊其他的国，倚靠人，记不记得他倚靠谁？他就是倚靠亚述王嘛。在第十八章的时候，亚述王要攻打他的时候，他还拿金银，对不对？拿到他面前跟他说我有罪了啊，求你赦免我。所以他倚靠的是亚述王。所以第三个他说这些国的神，也就是亚述国的神，何曾能够拯救你们这些国呢？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唯独不对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上帝放进去的话，那他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述王他因为他的无知，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真神，所以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反而让我们的这个西西家哈、啊、害怕。所以西西家在这时候他非常的惶恐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稍微整理一下，也就是说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啊，这个亚述王的使者是来恐吓百姓，叫百姓不要信任西西家王。那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亚述王的使者这时候是来什么？是来恐吓西西家王，叫西西家王什么？不要倚靠上帝。啊，所以你看仇敌的攻击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一次他叫亚述西西家王不要倚靠上帝，也就是说给西西家王更加什么压力，要西西家王哈、哦、信心整个都垮下去。所以这是西西家王一个信心的功课哈、啊、连续这个亚述王的使者就是这样子来攻击西西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述王的使者他计谋非常的高段啊，他是什么？他是要什么分化，在亚述王跟他的百姓中间先做分化的工作，然后再把什么，再把王的信心给打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啊他如此，亚述王的计谋这么高超，但是他得不到好处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晚上一个神的使者过来啊，就把啊这个亚述王的啊这个所有的人，也就是85000人全部给他杀死，一个晚上就全部杀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当仇敌的这个来欺骗的时候，来做分化工作的时候，神的百姓包括王信心就会失去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这是在第十四节，他说西西家就从神那个以亚述王的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他看完了，那他这时候就第二次了哈。他说上耶和华的殿，他说将书信摆在耶和华的面前展开，然后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再回头跟大家分享，第一次西西家上殿的时候，记不记得在第十九章，也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他第一次去见的是见谁？去见以赛亚。这一次他去见的是谁？就是见上帝的啊。上一次他是为谁祷告？他为渔民祷告。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他说故此求你为渔民什么扬声祷告。他上一次是求以赛亚来做代祷，这一次他自己来祷告。而且上一次为渔民祷告，这一次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掳嘛，对不对？南国还没有被掳，只是北国被掳而已，所以他这是直接为他还没有被掳的百姓祷告。前面是什么？还没有被掳就先为什么这些渔民来祷告。当渔民我们刚才那个定义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上一次哈，在这个十九章第四节的地方，对不对？他说什么？或者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看他这次祷告，我们看第十九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他的什么？他属灵的光景又往前进了一步。他知道他以前叫人家代求，现在自己求。以前是什么？以赛亚你的神，现在是什么？是我自己的神。也就是说，西西家已经摸着神的心意了。当一个人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不再认为这些困难是他不好担当的， 对不对？他难担当的东西，他把这些很困难担当的来到神的面前卸给神，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哈，当到神的面前来卸下你的重担。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的祷告当中他怎么样卸下重担。我必须跟大家分享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他开始什么，他说坐在两个基路伯上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所以他一开始什么，他就认定什么，认定这位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认定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什么，就会很平安，他会很安静，他就开始什么，开始信靠这位神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但是我们却不相信他是创造天地的神，那等于是什么，本末倒置了。所以他的祷告一开始先要什么，先要认定这位神是什么，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的心就开始安定下来，就开始知道要信靠。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是什么，他面对，他承认他今天有问题。我们来看他承认在哪里，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啊，他说亚述诸王果然使什么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告诉我们说，他承认亚述王来攻打他们这件事事实，但是他不把它当成重担，他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事实，他去面对啊。我们人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啊，千万不能把它埋在土里面啊。所以接下来啊，他最后第三个啊，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认定神，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面对自己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三个呢，他说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也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他宣告仇敌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只不过是假象，他不能来干扰我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三个祷告最主要的一个啊方式啊。那接下来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他再次最后他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说求你什么，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前面说是以赛亚的神，这时候说是我们的神，然后他也告诉说啊，祷告的时候求神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只有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的话，那上帝呢？我们如果说只有为了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不要死，脱离仇敌的话，我想这还不是神完全的心意。其实神完全的心意是要什么？下一句话他把他祷告出来了，他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神。也就是说神的名啊，当我们在急迫的时候，不要只为了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也就是说在急迫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看到神的荣耀，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安全。他在这边祷告，他求告神，也就是要让神他自己的名得到高举，让神的名啊得到这个什么啊，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他是耶和华神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祷告，他的祷告已经什么进入到神的心意了啊，他没有那么自私说为了自己的生命，哦不要为我死，我不要死啊，你帮我脱离仇敌的这个那个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什么西西家一个很好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啊，南国所有的王当中啊，说到哪一位最会祷告，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西西家是很会祷告的一个人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西西家再怎么样他也是人，因为什么，再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西西家失败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接下去这个啊，以赛亚他就来告诉他了，他说啊，我们可以从第二十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回答啊。神首先不是先回答西西家，神首先是先回答什么？回答这个亚述王啊。所以在第二十节的地方，他说你既然求我去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说我已经听见了。然后从第二十一节开始，他就要回答基拿西利 啊，这个西拿基利啊，他说耶和华论到他这样说，他说西安的处女啊，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向你摇头。其实这个你都是指亚述王，对不对？好，但是他上帝在这时候回答亚述王的时候，告诉他说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的百姓，在西安或者在耶路撒冷，上帝把他们形容成为什么？处女，形容成为女子，也就是说这些人女孩子一点能力都没有，这些没有能力的人来藐视你什么亚述王，这些没有能力的处女来耻笑你亚述王，向你摇头，也就是看轻你亚述王。其实你想想看哈，亚述王这么厉害哈，那上帝回答他的时候说，我的子民哈是这么的软弱，像女孩子一样。因为什么？因为西西家前面讲说什么，就像妇人即将要生产一样，他知道神要祝福什么犹大国，但是他自己没有能力。神这时候就用这样子的话回答这个亚述王，他说我的百姓没有能力，像处女一样，像这些啊，但是他们虽然没有能力，但是他们来藐视你，他们耻笑你，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攻击的乃是什么？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以色列的圣者其实是以赛亚最喜欢的一个字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常常会有以色列的圣者啊。所以接下来在第23节，他告诉我们说，你的使者辱骂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西西家王，然后转折语在这个第23节的中间，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要，你把那我要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上帝这时候告诉仇敌说什么？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什么？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美的树林。然后第24节，他说我已经，啊，然后什么？第25节，他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也就是说，上帝一直要告诉仇敌说什么？你不用太嚣张，你不用来侮辱这个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上帝告诉这个仇敌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早先就已经做过了，我以前就对我的百姓做过了。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说他回答这个仇敌，而且在第27节，他说你坐下，你出去，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也就是说，仇敌当时如何向西西家王的攻击，上帝完完全全知道。他说因为你向我发怒，又因你的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什么？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什么？把脚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你原来的路转回去。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哈，他为什么讲说让你从原来的路转回去呢？啊，其实神使用亚述，你知道为什么神使用亚述吗？神使用亚述乃是因为神要用亚述来什么？管教他的百姓，啊，所以神要使用亚述来管教的百姓。但是亚述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得胜啊，因为神要使用他去管教以色列百姓啊，犹大国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亚述他得胜了以后，他以为他什么？他比神的子民还要棒，所以他以为自己能够打败上帝的子民，所以他开始向神来骄傲啊。所以这时候神就什么？你看神的手就转回来了，他本来是使用亚述要来管教以色列百姓，对不对？神现在手转回来，也就是说神把亚述的手带回来，就说你当时怎么样从来，从原路来的，从那一条路来的，我现在要什么？让你从原路回去。也就是说上帝要把亚述王的手再一次把他对亚述王来这个啊，这个来惩罚亚述王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神。神使用仇敌来攻击我们，但是神不能让仇敌来得逞，因为仇敌只不过是神手上的什么一个工具啊。那在这个事情上面，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不只伸手来对付仇敌，也许神在这个时候啊，知道西西家，他知道回来祷告神的时候，神会什么？神会让他复兴。神会在这样子的事情当中，啊，让我们经历管教了以后，那我们回头了，神会让我们得到什么复兴？也就是神会让我们蒙福了。 那神怎么让我们蒙福呢？这就是下半段，也就是说啊，从这个第29节到第34节，神要怎么样来回答西西家。所以我再讲一遍，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神在21到28，神回答亚述王，对不对？现在从29到34，神要来回答西西家。神怎么回答西西家王？我们来看一看。他说第29节，他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什么？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吹其中的果子。然后接下来他说犹大家，前面是讲这个北国以色列，接下来他讲犹大家，他说你们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他说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要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所以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好了哈。好，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给你一个证据，还要给他的百姓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三年，他有一个三年的证据。第一年是什么？他说今年你要吃自生的啊，那明年呢你要吃什么？自产的。然后后年，也就是第三年，一切要恢复正常。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三年啊，前面啊，让我们恢复怎么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地要恢复那个元气，对不对？自生还有那么自产，对不对？好，自生自长必须要这个地要恢复那个元气，然后第三年的时候要整个恢复正常，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耕种、收割、栽植的话就会自己长了啊。所以这句话啊，常常啊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常常会背这句话，因为这个是对我们神的应许，对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之前呢、啊、哈，仇敌怎么样来欺骗他？那在这个地方，神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8个字，你可能给他画下来。他说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在这8个字当中，要我们学习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我们来看看，那还没有讲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仇敌怎么做了哈。仇敌是怎么欺骗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啊。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也就是在第18章在第18章看这个亚述王的这个使者，也就是拉伯沙基，他怎么样对着这个犹大的百姓来说话。我们来看看，在第他不是说你们要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吗？对不对？然后他骗他完了以后，在第32节这个地方啊，哎，他说以后你们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然后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你把它画起来。他说等我领你们来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葡萄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这个地方我上礼拜说过，好像是什么，你似曾相识，也就是好像迦南美地这样子，五谷新酒啦，流奶与蜜啦，对不对？好棒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希望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什么叫做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哈，这个犹大的百姓哈，非常的什么害怕仇敌来攻击，对不对？所以仇敌用这句话来骗他们，他说等我领你到一个地方。什么叫做等我领你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一个 instant solution， 一个马上就会什么解决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很辛苦，对不对？受仇敌的攻击，仇敌一定在你旁边说什么，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从现在辛苦的地方到一个地方去是什么？是马上解决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仇敌常常来欺骗我们，仇敌常常告诉我们说什么，就好像在这个列王记下18章，他这个第32节这个地方，他说等我领你到，等我来领你到一个地方去。人都是常常盼望着，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常常盼望着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就好像当人软弱的时候，上这个仇敌常常告诉我们说，哎，换个地方怎么样，换个地方怎么样，因为那个地方啊会吸引人， 啊，换个地方，好像是说以为换个脑袋，这个人就会什么，就会活过来一样啊，就好像说什么，当我们最困难的是他告诉我们换个环境，就好像说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得不到爱的时候，换个什么，换个家，如果在工作上面不顺利的话呢，我们什么，换个什么，换个工作，如果啊这个国家不好呢，换个什么，换个国家，可能你没有想过换个国家，对不对？怎么样换个国家？移民嘛，很简单嘛。所以常常仇敌就在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花时间在你困难的地方去什么，去努力，换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其实今天上帝提供给我们的方式不是要我们换个地方，上帝提供给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要什么，四个字八个字，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因为向下扎根是要花时间的才能够向上结果，不是换一个地方，你换一个地方哈，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这个东西是表面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换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当时哈，在那样子的情形之下哈，很多时候哈，今天哈，亚述就好像这个世界的王一样，就好像撒旦一样哈，他其实最喜欢提供我们现成的，这个叫做现成的。那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呢？是什么？是你要读经，要祷告，对不对？要亲近神，这个有没有花时间？对不对？这个绝对花时间的，但是我们都要现成的。哇，这个不行的，夫妻吵架不行的，我们赶快去找一个什么，找一个这个婚姻辅导员，或者是赶快参加一个什么，这个是夫妻恩爱营。参加完了，我并不是讲这个不好，而是参加完了以后回来要记得要向下扎根。如果我们不向下扎根的话，这都是现成的哈。所以素食面是这个世界所要给我们的啊，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扎什么？扎神的话，我们要扎神的话，如此我们就要把神的话扎在这个什么地里面，要让它栽种下去啊。所以像一粒麦子如果不死的话，就不能长出粒子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扎根，要扎根，也就是说我们要种下去的东西哈，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啊，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啊，神在这个地方会慢慢慢慢的让这个什么，让这个果子能够长出来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啊。你常常可以看到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向上结果他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耕种，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收割，我们要栽植葡萄园，然后我们才能吃其中的果子。千万不要什么，自己不栽种，自己不耕种，不收割，不栽植，然后什么去吃别人的果子，或者是吃撒旦给你的葡萄啊。因为就好像是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哈、啊、人家给吃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吸毒一样哈、啊、其实我们如果吃的这个仇敌给我们的果子，换一个地方，我们迟早会被给吞吃掉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向扎根，向上结果。他说必有渔民从耶路撒冷而出，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这边告诉我必有渔民从耶路撒冷，对不对？还有必有什么啊、必有剩余的从什么，从锡安山而出，对不对？锡安啊，锡安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锡安就是什么，当时所立的一个房角石就立在锡安这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啊。所以现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最好扎根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锡安啊。我们最好留下来的地方是在留下哪里？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向往着亚述的地方比较好，因为亚述王已经跟你讲说，哦，我给你一个地方，跟我来，到我那个地方有牛奶与蜜之地，有五谷新酒，还有很多很多，哇，我们听过，哇，好棒哦，好像是新的一个迦南美地。但是去的话，我们就知道那铁定是完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锡安好像神的旨意一样啊，然后耶路撒冷好像神的心一样，神的心意一样。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渔民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困难的当中能够什么，领受神的恩典而蒙神保守的，对不对？ 不对？所以这些渔民他们当时有没有跟着亚述去？没有跟着亚述去。有没有听到亚述说，哦，我给你换一个地方好了？他有没有跟着去？没有，他就什么？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他就留在西安。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渔民他又就要什么？从耶路撒冷出来，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今天再大的困难，我们要留守在什么？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留守在神的什么？这个房角石，也就是西安的地方。因为什么？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耶和华热心成就这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还留在耶路撒冷？你是不是还留在什么？还留在西安？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说，神要借着这一段话给这个西西家王的回答，好不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继续往前看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从这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对不对？亚述王啊，他神要怎么样来惩罚他？因为他当时只是神使用亚述而已，对不对？啊，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神必保护，神必拯救。只要我们愿意留在西安，愿意留在耶路撒冷，不受仇敌的欺骗，告诉我们说什么？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这个地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复数，而是什么？单数。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只有一个。他耶和华的使者一个，但是他在一个晚上却在亚述的营中杀了多少？185,000人呐、啊！你看怎么杀呢？185,000人，如果一个人杀一秒的话，185,000也要杀多久？天都亮了。但是这就是神的神迹。他告诉我们说，哈，他说清早起来，有人看到都是死去的人，然后甚至于他一开始的时候，当这个西西家托以赛亚去祷告的时候，以赛亚不是跟他讲过，他说什么？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亚述王后来死在谁的手里？亚述王后来死在自己两个儿子的手上。所以在第十九章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儿子啊，就把他用刀杀了他，然后他就逃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儿子就逃走了啊。所以这是第十九章。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二十章。二十章让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西西家王不是已经什么？已经看到神迹奇事，神插手在他的生命当中，只要他祷告，对不对？然后就什么？神就拯救他了。但是很可惜，在第二十章一开始，他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啊，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西西家知道啊，他说什么？这个以赛亚来告诉他说，他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以赛亚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找一个继承人了啦。但是你这时候你已经会死，你不可能活了啦。但是西西家这时候他就转脸朝向墙祷告耶和华，他开始祷告，然后我们跳过他祷告，等一下回来看。祷告完的时候啊，神跟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并且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好，我为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守这城。上帝再一次的跟他讲说，以后如果亚述王再来攻打你的话，我一样跟上一次一样，必定保什么？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还有为自己的缘故，我必保护拯救这城。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清楚，大家也很清楚，西西家祷告，上帝让他寿命多活了15年啊。那我们来看看说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在这边祷告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啊，那我把这些两种不同说法，我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西西家他当时要死的时候，以赛亚不是跟他讲说，你必死不能活了吗？这是上帝跟你的哦。啊，但是西西家他当时他为什么还要再去求呢？有的人问他说，哎，难道他不能顺服吗？上帝不是叫你说你的寿命到了，你就该死了吗？但是这种人是一种宿命论的讲法。但是有另外一种讲法说，我们可以跟上帝求，哈，所以我把这两个跟大家来分享哈。首先，我们来看看说，西西家他求岁数，啊，其实你看他求岁数，有一种有人说哦，他可能了哈，他因为他把敌人刚刚打掉，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这个国家还有很多要建设的，他想要留下寿命来建设他自己的国家。 我们看到说好像不太可能，好像不太对。因为你看西西家在二十章，在这个前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所以他是为他自己祷告，他说什么？我按诚实行事，也就是说 I'm doing the good job， 我是按诚实做事呢。他说上帝啊，我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他这样子的心态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或许我们在猜，或许西西家有可能说，我一生的劳苦啦，好好的遵守律法，又倚靠神了，好不容易现在仇敌不见了啦，好像是说什么，我好像可以享享福了，但是你现在要我死又有点太早了类似这样子的，我们不敢猜。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这些都是小事，问题在说西西家什么？他痛哭，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着墙壁，然后他祷告痛哭，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好像哭墙这样子，向着墙壁祷告痛哭。而且这个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接下去这个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王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什么？上帝说什么？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而且我也看见你的眼泪。哇，你把它画起来。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像西西家一样，祷告到一个迫切会流眼泪？有时候我们祷告自己不流眼泪上帝怎么会流眼泪呢？我们祷告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都不感动，如何能感动我们的上帝呢？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人流泪能够打动神的心其实如果我们光流泪的话，那不祷告能打动神的心吗？不可能打动神的心。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的祷告加上什么？他心中的流泪，他这样子的祷告能够什么？让上帝看见什么？他的心真的是来归向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刚才我们所说，其实西西家这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在属灵的征战得胜的时候，因为十九章最后的时候，亚述王的军185,000人都被杀死了。但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他属灵挑战的来临。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讲法我刚才讲说，上帝已经说你的岁数到了，你就必死了。这时候他是最成功的时候，对不对？从人看他是最成功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属灵的程度上，他继续要顺服神说，好，神，我继续的顺服你，因为我一辈子依靠你，你说要死我就死，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其实他的属灵的挑战就是最大的就是说关乎他生死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时候还是求他的生命能够多活这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有一种讲法不见得你就要听这样子讲。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人的死乃是神的命定，对不对？因为神命定一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死是最好的。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命定，也就是什么？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神为我预备这个岁数死，一定是最好的，否则神不会告诉我说这样，那我就什么？我就是顺服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讲法，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反过来看，那西西家就好像不太顺服咯所以西西家祷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又给他15年，对不对？其实刚才我们讲说，神说这时候死是神命定的旨意，那15年以后再死的话是神允许的旨意，也就是神允许你了。因为神看到你的祷告，所以神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体谅人的软弱神也知道人的软弱，这时候神就允许了，神改变他当时的这个什么命定的旨意。神现在有另外一个旨意，就是什么？神允许的旨意。那这两个东西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顺服的话，我们是跟着神命定旨意；如果我们硬是要求的话，那上帝也怜悯的话，而且上帝他也允许的话，那我们就拿到那个神允许的旨意。那神允许的旨意会比神命定的旨意好吗？不会，肯定不会。因为神命令的旨意是什么？是 the best， 最好的。但是我们求了，所以我们神允许的旨意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地方存在，你有没有发觉 啊，因为神允许你了嘛，所以事情总是不太好嘛。那我们举个例好了，记不记得神命定的旨意对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什么？你们全部要过约旦河，对不对？但是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不要过，神有没有听他们的？有，神允许他们，所以神在两个支派留在约旦河东边，它是什么？一种神允许的旨意啊。那记不记得巴拉跟那个什么底波拉，对不对？上帝叫底波巴拉去，巴拉说你不去我就不去，那底波拉最后什么还是跟他去。所以神命定的旨意是要巴拉自己去攻打敌人，但是巴拉却不去，所以神也允许了底波拉跟他一起去。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允许的旨意啊是最好的，是从神来的啊，但是啊命定的旨意啊，但是神允许的旨意却是什么？让我们多多少少有受一点点亏损啊。虽然不是，虽然也是不错啦，也就是说怎么讲，你又多活了15年嘛，那人就是最高兴嘛，对不对啊？人多活几年当然是最高兴了，而且他的亲人也很高兴，哇我们祷告了神迹奇事，他没有死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有点点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受争论啊。那我把两种都放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人的顺服。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的顺服哈？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就看不到神真正的旨意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人不甘心，人不顺服，所以神也不愿意看到人怎么讲，从此迷路，从此失败。就好像说，那两个半支派，他们如果祷告，或者是那个什么巴拉，对不对？哈，神也怜悯人呐，不愿意看到人走迷路了哈，所以神才允许，对不对？所以少数人在这个地方得到神的这个允许的旨意以后，他就会受到有一些些亏损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CC 家，他这时候神允许他了，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即将要死，好像一祸得三福了。我们来看到他得什么三福。第一个福气是什么？第一个福气他病好了，对不对？他本来不是病吗？所以人家跟他讲说拿那个什么无花果饼来贴在那个这个疮的上面，他就病就痊愈了，对不对？所以他第一个福气是什么？他病得痊愈。第二个呢福气呢，哎，平白无故多活了15年，他第二个福气。然后第三个福气呢，第三个福气哈，还让上帝还跟他讲，他说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你看又再一次仇敌啊，他能够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你看他病得要死哈、啊，他一求一祸得三福，啊，哇，看得实在是让人什么敬佩神啊，在这个西西家的生命上面所带下来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啊，他这个他向神求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向神求了以后，我们来看看西西家在这个地方啊，有人是讲很好，有人讲不太好啊，所以我把这两个东西呈现在你的面前。有人讲很好，就是哇，你看日头什么退后10度，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讲很清楚。但是我们来看不好的部分呢，我们来看西西家，如果今天上帝说好，我就多给你活你10年，那你会怎么讲？哦，感谢神，马上跪在那边，对不对？赞美神。我们的西西家王啊，不是这样子的嘞。我们来看看西西家王，他好，他说好，他我还要求一个兆头，他要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他说好，他说，然后那个以赛亚就说，耶和华必成就你所说的，让你选吧，啊，然后他说，哎，日头向前10度简单，我要上帝日头向后10度，好像是上帝是他所管的。啊，他说我要向后退10度啊，然后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什么，就是亚哈斯的这个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不是19章才讲完吗？这个神给这个西西家一个很大的应许，什么让他当天晚上耶和华的一个使者就击杀了185000的仇敌吗？难道这些在亚述王的心里面没有看到神的手神迹奇事吗？他的信心到哪里去了？所以当上帝跟他讲说我要让你多活15年的时候，这时候他不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他还是要看什么？眼见。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很清楚，他要看眼见嘛，他要看日头，而且不是顺，他说顺的容易，还有逆的，哇！所以可见这个，但是上帝怜悯西西家。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次上帝也怜悯我，啊！我们要看那个什么 我们不是凭信心，我们人要看那个什么眼见，所以他又落入那个眼见当中，他忘记过去神如何帮他抵抗这个仇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西西家，我们下礼拜会讲到，其实他在最后15年他没有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他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后来他生了一个马拿西，对不对？马拿西把整个犹大国搞得乌烟瘴气，更糟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当中，在历代志下，在第历代志下32章31节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多蒙福，但是他却遭到很大的祸患，也就是说他在上帝的这一关他太骄傲了，他没有 pass， 他没有通过这一关。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讲说，哇，西西家很会祷告，哇，我们来学习西西家。但是西西家王毕竟还是人，他有他失败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他怎么失败呢？我们来看看第12节，那是巴比伦王这时候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然后就送书信礼物跟跑来给他。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件事情，因为刚才不是刚刚把亚述王打掉吗？那把亚述王打掉以后，他生病了，然后病得刚好，哇，他可能想说，我这辈子做王做29年来，从来没有人来送过礼物了。这时候一个小小的巴比伦呢，来送礼物，哇，这时候他就心就很高兴了，而且他心中也在想啊，他想说因为巴比伦当时是一个小国啊，他想要利用巴比伦，然后什么，然后来什么压制这个亚述王。上帝已经让亚述王死了18万5千了，他还不相信神的手，他还想要利用巴比王，他还想要跟他联盟啊。所以他怎么样跟他联盟呢？哦，这时候人家来探病啊，所以人家来探病有时候要小心了。这时候他探病其实是要什么？是要来什么？要来对西西家有心怀不轨。这时候西西家就什么？哇，他把他家里面的一切武器啦、兵器、财宝啦，全部都给人家看。哇，西西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13节，他说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这种人是什么？爱秀。这种人是什么？喜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哇，你看我又能这样，我又能那样子，全部都秀给人家看，全部展现给人家看。这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就问他说，这人说了什么话？这人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接下去问他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以赛亚在这个时候提醒他，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并不是在乎西西家把他们国家的这些军事机密来让仇敌看见，因为上帝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上帝在乎的是什么？上帝在乎的是西西家王这个人的内心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王这个内心心中的旨意，他只是想他刚打败亚述，然后巴比伦是这个小国家，又是附庸在亚述里面，他最主要就是要向亚述嘛，向巴比伦来夸耀，你看我打败亚述你看我有这么多兵我里面有这么多财产其实这时候他是什么？向人自夸自己的能力，他忘记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夸乃是夸我们的上帝，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只夸他自己，他还忘记说打败亚述王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啦，是上帝的能力。他还在别人面前说，你看我的里面多棒多棒，我有多少成多少这个，他乃是在夸自己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想利用巴比伦来什么？来制衡亚述。弟兄姐妹，亚述是一个大国，巴比伦是一个小国，就好像说你把一个大的狮子，上帝刚把大的狮子给赶走了，你现在又引进一条小小的蛇到你的房间来了。弟兄姐妹，多少时候上帝为我们征战，赶走了那个大狮子，但是我们常常又把小蛇又给引进来。仇敌不是像吼叫的狮子，就好像什么？不是像那个吼叫的大狮子，要不然就像什么？像一条蛇来什么？来引诱这个夏娃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思考，在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在历代志下23章那个25节那个地方，还有在箴言18章12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败坏之先乃是因为人的心先骄傲。所以西西家王在历代志下32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他是心开始骄傲。心开始骄傲的时候，以赛亚就对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必到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 所有一直积蓄到今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日子必到。对西西家讲起来，他还不知道要祷告，他想说反正这关我什么事，是我的下一代了，事实上是下一代。他说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的列祖所积蓄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事实上是真的被掳，因为他的儿子马拿西就被掳了啊。所以他这时候他不知要祷告，他不在乎啊，也就是我们下礼拜可以讲到一个做父亲的，他知道他的儿子要失败，但他不在乎，他不祷告。他接下去还讲一句话，什么？西西家说对以赛亚说什么？他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什么？甚好。有两个字，若在，你把它圈起来。西西家居然讲，做父亲的居然讲这种话，也就是说，哎，你讲的神的话语很好很好。他说，如果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那岂不是更好吗？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的年日，那我儿子的年日，那我管不着了。这种做父亲的，就说我的年日太平就好了啊，那岂不是更好吗？那我儿子马拿西他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马拿西在下礼拜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已经什么 too late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在一辈子都蒙神心意啊，合神心意，到最后一次失败的时候，他整个一辈子的福气都失去了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时候没有祷告，他在一生当中前半段所走的好路，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在他最后的时候，他不知道要保守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我们要走完一生的道路啊，让今天让我们学习到，其实啊，如果我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一生是要受在亏损的。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带下我们一生的福气，而且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享受神的福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王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西西家的祷告，也就是在今天，在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同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希望，也就是妇人即将要生产婴孩，这么大的福气，但是我们自己今天却没有能力生产，因为那就是西西家的名字，也就是说耶和华你就是力量。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保守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骄傲，我们必须要谦卑，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你要赐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西西家到最后的时候如何的失去他一生所努力的。让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谨守神的话语，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